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垫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油脂，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土地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这是上帝的话。
感谢上帝。
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在这里来敬拜你。愿主在这个主日的早上，在这个上午，让我们看见你的宝座高高的设立在天上。主，你衣裳垂下来遮盖我们。主，让我们看见你的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也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祸哉，祸哉。因为我们都是如此不洁的人，但我们却在这里来朝见那一位圣洁的主。愿主在今天也来洁净我们，除掉我们的罪孽，使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再一次被你的恩典来建立起来。也愿主你今天来呼召我们和差遣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给我们的这个使命，基本上是我们所担不起的，基本上也是这个世界所担不起的。然而这不是我们自己所能有的，那是你从高天之上要来抓住我们，你从高天之上要来抓住这一个不幸的世界，直到我们在你的面前来被你拣选，直到我们在你的面前得着这救恩。求主继续的来引导我们，愿今天早上你的话语像那一个从锡安发出的利剑一样，来攻破我们心中那坚固的营垒，将我们的心意夺回，使我们伏在你的圣恩宝座面前。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你会发现，上帝在这里呼召先知以赛亚。上帝呼召以赛亚的使命是什么呢？你从以赛亚书第六章你可以看见说，就是要对着让他对着那群刚硬的、悖逆的、无知的百姓发预言，对不对？并且发的预言特难听，对吧？基本上我会觉得旧约说话最难听的就是这位了。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哎，各位，你能听见，但你听不懂，你却不能明白，看是要看见，就是明明看见了你不知道，这不就是说你是瞎眼的吗？对不对？ 要使这百姓怎么样？心蒙脂油，就猪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并且人家特别加了一句话，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哇，各位，我帮你翻译一下这话的意思哈，这话的意思是，你们这群刚硬、悖逆、无知、可悲的百姓，你们天生抗拒真理，你们一定不会回转，你们一定听不懂，你们就是那灭亡之子。哎，各位，他对你这样说，你要不要拿石头打死他？对不对？以赛亚被逼迫，这是有道理的，对吧？因为这话说的太刺激了。当时的以色列人实在受不了这样的刺激，于是只能把他给杀了，对吧？这就好像说哈，我举一个例子，你就可能稍微感受的更深一点。这就好像说，今天上午我在这里来讲道之前祷告，主对我说：“亲恩呐，你今天要去告诉恩约归正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们要听上帝的话，但是呢，他们绝不会听。”你要跟他讲到说要爱主，但是他们绝不肯爱。你要讲到说要信耶稣，但他们绝不会信。哎，各位，你说这个道今天怎么讲？对不对？我站在上面，你都在下面，我们两方都很尴尬，对不对？我们都很难过，我们都不知所措，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先知以赛亚所领受的使命，让整个时代不知所措。先知以赛亚领受的使命，让整个时代坐立不安，让整个时代都很尴尬。有一位传道人很有意思哈，他们教会呢是这样的，就是不带孩子参加主日敬拜，就是他们专门为儿童设立了专门的儿童敬拜。但是呢，这个教会的这个传道人呢很有意思，他孩子大概两三岁，他们夫妇就决定呢，带着孩子来参加这个大堂的主日敬拜。当然你知道这个决定对我们教会来讲最正常不过，对吧？但对他们教会来讲呢，就显得怪怪的。因为其他的家庭的孩子都送到这个专门的房间儿童的敬拜当中，于是有位同工就过去问他说：“你把孩子带到大堂成人的敬拜当中，他能听得懂吗？”然后呢，这位传道人非常有意思，他就非常严肃地问那位同工说：“你能听得懂吗？”你真觉得你能听得懂吗？你真听懂上帝的话语了吗？哎，各位，请问这叫抬杠吗？或者说，我觉得这不叫抬杠，我觉得他说出了一个我们怎么都接受不了的事实，对不对？他无情地把一个我们平时怎么都接受不了的事实给说出来了。其实先知以赛亚在这里蒙召，其实就是在问我们：你能听得懂吗？你真觉得你能听得懂吗？你真听懂了上帝的话语了吗？并且很有意思的是，先知以赛亚把我们听不懂的这个事实给无情的说出来了。你知道了别说嘛，这样就不会羞辱人吧。你说出来了，这个就羞辱人了，对不对？并且你知道他特别能羞辱哪些人呢？特别能羞辱那些自以为听得懂的人，对不对？特别羞辱了我们当中五六十岁的长者，而不是两三岁的孩子，对不对？因为两三岁的孩子他承认自己听不懂，他很坦诚的说：“主啊，我真听不懂，我就是听不懂。”他很真诚。但我们中间五六十岁的长者，我们一直认为我们听得懂。突然有一天告诉你说，刘牧告诉你说你听不懂，你没读懂这段经文，你立刻觉得被羞辱了，对不对？那特别能羞辱我们这些信主十几二十年的人，一般羞辱不了牧道友。因为牧道友真诚地说：“哎，我真听不懂，我来好好学习，对吧？这个主的话语太宝贵了，你跟受洗班很多道理我还没懂呢。他饥渴慕义地问很多问题，对不对？但我们信主十几二十年了，你居然以为说我听不懂，会羞辱我们，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先知以赛亚来就是羞辱人的。 所以不受人待见嘛。各位，但是我要退一步说，承认自己听不懂，承认自己邻里贫穷的人真正有福了。我们当我们真正在他面前承认说，主啊，我真的听不懂，我真的愚昧，我真的不认识你的话，我真的刚硬悖逆，主啊，很多时候你的真理，你的话我都没真正懂。我们承认这一点的时候，是我们真正有福的开始，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在他的面前谦卑依靠他的恩典。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有的时候我们听懂了也装听不懂，你承认吗？对不对？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最让人为难的，难为情的是，其实我们都不太愿意承认这个状况，对吧？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这样的人，虽然我们常常是这样的人。牧师说，哎，十一奉献哦，圣经要求的，哎，听懂了对不对？我们装听不懂。对不对？我们装听不懂。虽然我们常常是这样的人，但不仅如此还没完呢，人家以赛亚还没完呢。最让人接受不了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最让人接受不了的是，即使你不承认也没办法，因为上帝已经说了，对不对？在这段经文当中，上帝已经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对以色列人说了，你绝对听不懂，这辈子都懂不了了，你绝对听不懂。不是因为你耳朵不好使，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心，对不对？猪油蒙了心，对吧？你看先知以赛亚很讨人厌，对吧？特别讨那些猪油蒙了心的人厌。所以各位，我要挑战你一下，如果你今天特别讨厌以赛亚，或者说今天特别讨厌我，很抱歉，可能是猪油蒙了心。对不对？你看，先把你的后路堵死了哈，别讨厌我啊，别讨厌以赛亚。因为以赛亚传的这个信息太艰难了，对不对？太让人难受了。你去告诉这百姓说，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所以先是说我觉得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先是说我们的心被油脂蒙了，对不对？心被蒙了之后，接下来是什么？耳朵发沉，然后最后是眼睛昏迷。哎，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是一个清晰的堕落路径呀。为什么是清晰的堕落路径哈？你看哈，先是心蒙脂油，心蒙脂油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在思想上、灵魂上、内心深处，心越来越刚硬，对不对？良心麻木不仁，良心刚硬，心里悖逆。哎，这就是心蒙脂油，对不对？通常这样的人，接下来然后呢？然后我们就不喜欢听真理了，只喜欢听谎言，然后我们就不喜欢听那些实话了，我们只喜欢听顺着自己的意思话。你说这个是不是耳朵发沉？这就是耳朵发沉啊，就是听不见真理了。然后最后呢？我会说，最后即使那些事实摆在眼前，我们也不愿意承认了，我们就会睁眼说瞎话。你说这是不是眼睛昏迷？所以这就是一个清晰的堕落路径。原谅我说，这就是装睡的表现。你看，先知以赛亚领受使命，要去叫醒一群装睡的人。但你知道，叫醒一群装睡的人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为什么不可能？因为如果他真的沉睡了，只要你声音够大就能叫醒他。但如果他是装睡呢？如果他的睡是装出来的呢？你无论如何大声疾呼，他依然故我，对不对？因为他是装出来的。所以先知以赛亚在这里领受了一件在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面对这个棘手到极致的问题怎么办呢？上帝如何叫醒这群装睡的人呢？ 上帝呼召先知以赛亚去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审判的消息给说出来，把这个极其难听的话给说出来。通常来讲，最刚硬的心需要最难听的话才能攻破，刚硬到极致的心需要极大的审判的话语才能被震动。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上帝祝福你，抱一下，震动不了他的心，因为他的心已经是实心了，需要上帝那两刃的利剑来去攻破。你知道过去很多年呢，很多人都会拿这些经文来问说，要使这百姓心蒙油纸，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难道上帝差遣先知以赛亚传道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不信吗？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觉得太难理解了。其实呢，不如这样说，我觉得这段话的意思是要叫他们不肯信上帝的这一个铁打的事实被无情的尖锐的给揭示出来，让他们怎么也不愿意信上帝的这个铁打的事实再也隐藏不住，这是这段话真正的目的。这也是旧约当中最困难的一段经文，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分享这段困难的经文。我们先来从第一节开始哈，我们看这段经文所给我们彰显的一些非常宝贵的内容。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的内容，介绍了先知以赛亚蒙召的背景，对不对？先知以赛亚蒙召发生在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你知道在以色列历史上呢，其实乌西亚王不算是一个太坏的王，其实他也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宗教改革和复兴，对不对？并且呢，他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也是大有作为的一位君王，可以说是雄才大略。如果你去看历代志下的26章的6到15节的话，那段经文详细的描述了乌西亚王的功绩和作为。那段经文说，乌西亚王攻城略地，亚门人给他进贡，他的名声传到埃及，因为他甚强盛，他修筑坚固的城墙，他的牲畜甚多，并且他喜悦农事，并且他有30多万的常规军队，有非常多的武器。所以你知道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王，对吧？但是乌西亚王崩的那年呢，标志着接下来一段漫长的昌盛的统治时期结束了，接下来亚述帝国开始威胁整个以色列。哎，你知道，并且你知道哈，这个先知以赛亚呢其实是有王室血统的，对不对？很多解经家说呢，乌西亚王很可能就是先知以赛亚的堂兄啊。所以你就知道了，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不管对先知个人来说还是对整个国家来说，都有一种风雨飘摇的感觉，对吧？都有一种前途莫测的感觉。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上帝让先知以赛亚看到了一幅伟大的画面，就是我们刚开始读的那幅画面，就是到底谁才是以色列真正的君王。其实以色列真正的君王到底是谁？万军之耶和华，对不对？那就像诗篇所说的，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地上的宝座，雄才大略的君王崩的时候，天上的宝座向先知以赛亚显现出来。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一幅伟大的画面，因为地上的君王崩了，一位永远不会驾崩的君王依然坐在他自己的宝座上。上帝首先让先知看见，以色列其实从来都不是依靠一位雄才大略的君王，或者说以色列真正的问题也不是政治、军事、经济不够强大，乃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对不对？以色列需要依靠的是那位用自己的衣襟遮盖圣殿的神。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面对这样的挑战和诱惑。教会在这个时代总是会面对不同的压力，对不对？外在环境的压力， 经济的压力、事工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很多时候这些压力是很真实的。那我想第一节经文也在提醒我们，是对先知以赛亚的提醒，也是对我们这些蒙召来侍奉上帝的人的提醒。有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唯一需要学习的功课，就是我们需要把焦点放在上帝的身上。然后呢，第二到第四节让我们看见了天使的敬拜，对不对？啊，你看这个以色列不敬拜上帝，天使就在那里敬拜上帝。撒拉弗在原文当中是燃烧者的意思，那它是火焰的表达，表达圣洁啊，表达炼净。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先知以赛亚看见天使呼喊圣哉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是不是写下一本见证集来说，哎，你看这个我多厉害，你们都没看见这个事儿吧，我就看见了。不是的，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觉得自己不配出现在这个画面当中，对不对？他觉得自己不配，因为为什么？他给出理由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你能发现这个人很诚实，对不对？他没有说因为我的邻居都很坏，所以连累了我以至于我不配。不是的，他先说自己很坏，对不对？他说因为他是犯罪堕落的亚当的后代，不仅如此又住在这群犯罪分子中间，对吧？因为他自己是很糟糕的人，又恰巧在生活在很糟糕的时代里，又恰巧生活在很糟糕的文化处境当中，又恰巧待在一间很糟糕的教会里。啊，请问这说的是不是我们？我觉得至少说的是我。啊，因为我们很糟糕，又恰巧跟很糟糕的张弟兄李姊妹相处的很糟糕。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糟糕彼此互相激发，对吧？我们的糟糕彼此互相发酵，互相影响。先知以赛亚首先认识到了这件事情，他觉得自己不配。但是反过来说，天使是圣洁的，对不对？天使没有犯罪。可是你会发现天使怎么面对这位圣洁的上帝呢？经文说天使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然后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了全地。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甚至连天使撒拉弗，他们在圣洁上是没有瑕疵的，没有堕落的，可是他们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仍然是需要被遮盖的，仍然是不能够直面神的荣耀。两个翅膀遮脸，表达他们在上帝面前没有什么好凸显自己骄傲的，他们只能让那个主凸显出来，要遮住自己的脸。两个翅膀遮脚，表明他们在上帝面前的卑微，认识到自己的无能软弱。两个翅膀飞翔，表明他们在上帝面前的侍奉，飞翔是做事吗？是服侍他。你会发现呢，天使的敬拜跟整个以色列的光景带来了明显的那个落差感，对不对？啊，明显的那个落差感。以赛亚乌西亚王的崩和上帝的衣遮盖圣殿有一个明显的落差感，天使的敬拜和整个以色列的悖逆有一个明显的落差感。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先知以赛亚这个人以及他所领受的呼召，也是这段经文当中的最重要的焦点，五到七节和九到十节。在这段意象当中呢，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面对圣洁的上帝，他有惊恐和真实的自我认知。他怎么说呢？他说，祸哉我灭亡了。他面对上帝的荣耀，他看见上帝的意象，他首先第一个反应是，哎，我太伟大了，上帝居然向我显现。他不是这样的，对不对？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你知道吗？先知以赛亚认为说祸呆我灭亡了，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看见了那位圣洁的上帝。问大家，为什么看见圣洁的上帝就灭亡了呢？因为首先自己是个罪人，对不对？因为这个足以使我们灭亡，因为上帝的眼中容不得沙子。第二呢，偏偏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偏偏他又活在一群罪人中。多说一句哈，上帝审判一个时代的时候，有的时候也绝不会漏下你和我，真的，这是一个相当震惊的消息。上帝要让犹大被掳巴比伦的时候，中间就有以西结和但以理，这就是事实。因为上帝要审判一个时代的时候，那个巨大的审判就是要临到每一个人。各位你知道吗？先知以赛亚对自己的这个认知，我会觉得恰恰是今日很多教会很多牧者最缺乏的一个基本的清醒的认知。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自己的服事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同工关系当中，我们总会面对一些冲突和矛盾，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常怎么认为呢？总有刁民要害朕。很可悲的是，我们总是会这样想：糟糕，祸灾，我又被陷害了；糟糕，有人又要害我，一群恶人天天想着刁难我、冤枉我，又因我要为主背十字架，又因我要为主去受苦。各位多看看先知以赛亚就能多认识认识自己，难道我们真的能比先知以赛亚更好吗？先知以赛亚几乎是人类历史上最属灵的那一小撮人之一，对不对？但是他认为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们几乎是这个时代几乎是最糟糕的一群人之一，对不对？我们居然认为是我们自己被冤枉了，被害了。不是的，不是的，我们要认识到可能只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对不对？接下来我们看见先知以赛亚所蒙的这个呼召，他要做什么呢？他要去讲道呀，他要去说那些最难听的话，难听到无以复加的话。然后我们开始进入这段经文最难的那部分，好吧。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哎，各位，十年前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是不是热血沸腾啊？黑奶你对吧？啊，这个十年后这个好像这个怎么都沸腾不起来了，对吧？求主来帮光照我们啊。他说你要去告诉这百姓说，你沸腾不起来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心蒙油脂，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啊。他说你需要告诉这百姓，你们就是这样的人。哎，上一次我们讲到以赛亚书第五章的时候，我们提到古罗马诗人的那句话，大家还记得吗？古罗马诗人奥维德说过一句话，说我们通常会对那些使我们受伤的事物相信的比较慢，对不对？啊，我们不太愿意接受的事实，我们不喜欢听的批评，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我们天然的想要去抗拒，拒绝承认，对吧？然后为自己找到一大堆的属灵借口和理由。并且我多加了一句，通常我们会对那些对我们有利的事物相信的比较快，对不对？哎，如果有人说你真漂亮，你立马就信了啊。如果有人说你真聪明，你立马就信了，对吧？啊，当别人表扬你的时候，赞美你的时候，说话对你有利的时候，你很容易就相信了，对不对？可是当别人批评你的时候，或者否定你的时候，你就很难相信，很难接纳，很难承认，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不太容易相信，不太容易相信什么呢？我们不太容易相信自己就是那个批评我们的人嘴里所说的那个人。我们比较容易相信我们就是那个夸赞我们的人嘴里所说的那个人。所以呢， 你看哈，这个就叫选择性的相信，对不对？就好像我们自己好像一个过滤网，我们有一个过滤网，过滤掉自己不喜欢的，只接受自己喜欢的。并且你知道我们这个过滤网很有意思，它是个弹簧的，就标准是一直在变的，对不对？这个过滤网的标准不是以它是不是真的来作为标准，不是以它是不是事实来作为标准，我们是以我们自己的喜好来作为标准，对不对？所以换言之，很多时候我们相信某件事情的依据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各位，让我这样说，如果我们都承认自己有这个倾向的话，哎，各位，首先我承认自己有这个倾向哈，你也得承认，我们都要承认自己有这个倾向，对不对？啊，因为先知以赛亚说我们就是这样的人。那么，这里有一件事情，这里有一个危机，就是我们所有人都要去面对的。什么危机呢？那就是我们的自我形象很有可能是错误的，对不对？甚至很有可能，我可以说一定是片面的、扭曲的、偏激的，对吧？因为我们很有可能送给自己一个过高的属灵评价，因为我们原本就是一个罪人。因此呢，让我这样说，我们在根本上无法正确的描述自己，只有上帝和上帝的话语可以正确的描述我们这个人。我们在根本上无法正确的来描述自己，我们在根本上也无法借着他人对我们的评价来修正自己。各位，这就是上帝差遣先知以赛亚的原因。他知道全地的所有人都不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的糟糕，不认识自己的败坏。于是那天上的话语就像镜子一样，要来照出我们生命当中的本相。因为神要借着先知以赛亚的话来告诉你和我，我们到底是哪路货色，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先知要来告诉我们，其实我们都是一群装睡的人，只是呢，通常我们不肯信先知的话，打死你，你也不承认你居然是这样的人，于是我们就只能打死先知。你看以色列的历史不就是这样的吗？打死他，他也不承认他就是这样的人，于是他就只能打死先知。因为他要告诉以色列的，他要告诉你和我的，不是对我们的赞美，不是让我们愉快的话，他要告诉以色列的，告诉你和我的，是让我们不舒服的话，是指出我们内心深处最深的幽暗，是剖析我们剖析的最厉害的话，是让我们受伤的话，对不对？这就是神对先知以赛亚说他们不会信的原因。那我会觉得说，基督教真正的信仰的核心是什么？我觉得也就在这里。那基督教真正信仰的核心就是，你越认识上帝的荣耀，你越看见自己的卑微、污秽和糟糕，对不对？你越认识上帝的圣洁，你才真正认识自己，天天需要他自己的真理和恩典。所以如果从福音的角度来看呢，先知以赛亚的意思就是，在神的圣洁、荣耀和真理当中，人的罪恶、悖逆和刚硬与他相遇了。各位，我问你，人的罪孽、刚硬、悖逆和神的圣洁、荣耀、真理相遇，那么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发生的事情就是审判，对不对？发生的事情就是咒诅，对不对？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担不起的，对不对？就是毁灭。但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即使在这段经文整个第六章当中，上帝依然说这群圣洁的种类，哎，各位，他们不是悖逆刚硬败坏的百姓吗？怎么突然变成了圣洁的种类？你记得对不对？最后一节说这群圣洁的种类，对吧？他们不是刚硬悖逆败坏吗？所以你就突然发现，信仰 真正的信仰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的罪恶、糟糕和败坏，不仅仅被上帝管教和审判，并且在上帝的荣耀和圣洁当中被他来遮盖，被他来赦免。信仰就是赐给了那些不可能相信的人，以至于他们可以相信。哇，这一个太惊心动魄了，对吧？我们原本就是怎么打死都不会信的人，这样的人居然可以信，这个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最奇妙的一件事情。而这样奇妙的妙爱找我，这样奇妙的真理福音恩典临到了我。所以福音首先意味着信仰是一场恩典与罪恶的相遇，并且是恩典胜过了罪恶，生命吞灭了死亡，义胜过了不义。所以你会发现这才是真正的、让我们有盼望有安慰的。我举一个例子哈，你知道很多人不太认识自己哈，很多人会把道德标准建立在，特别是中国人哈，中国人容易把道德标准建立在诚实上，即使他各方面很糟糕，他通常，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这样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其他的优点，但是我这个人还是比较诚实的。哎，你们有没有听过，我这个人其他都不行，但是呢我绝不说假话。哎，你们有没有听过、很多人会这样说，对不对？但事实上来讲呢，用先知以赛亚的眼光，用圣经的眼光来看，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到完全的诚实。是的，我们都是虚晃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做到完全的诚实。有的时候那些不诚实的人也许不是在故意的撒谎，而是因为他们以为自己是诚实的，其实不是。所以你会发现不诚实的人有两种人，第一种就是最表面的那个意思的不诚实，就他明知道这件事情是假的，他还是以是为非，以恶为善，这是最表面的那个意思的不诚实，对不对？但是各位，如果你的人生阅历稍微多一点，你对自己的内心深处反思的稍微深一点，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不诚实的人，就是谎言对他来讲已经不加思索了，谎言已经构成了他的思维模式，谎言已经成为他的操作系统，谎言在他心里已经重复了1000遍1万遍，最后他真信了，就是他真的被自己的谎言给说服了，人家是真诚的相信了这个谎言，很真诚的，真诚的认为自己就是被冤枉的，虽然不是。这个就麻烦了，对不对？这个你很难对付呀，因为他早已经在内心深处说服了他自己，因为他的人生的真实已经被掩盖了。当然这里有很多原因，可能是因为恐惧，可能是因为怨恨，可能是因为贪婪，可能是因为一种旷日持久的想象和自己美好的愿望，都有可能。但是他已经成功的欺骗了自己，他的记忆，他的思想，他对这个事实的认知，包括对自我的认知，早已经被谎言深深的掩盖了。他开始渐渐的以为自己是一个爱主的人，虽然他不是。他开始渐渐的以为自己是为主受冤屈的人，为主背十字架的人，但其实不是。他只不过是因为自己的罪的缘故被人不待见罢了，但是他觉得说这些因着自己犯罪的缘故被人不待见，他觉得自己在为主背十字架。各位，你发现这个才是最糟糕的，对不对？这个才是最难对付的，对不对？你怎么跟他讲他都好像是什么听不懂，这个就是耳朵发沉啊，看不见，这个就是眼睛昏迷啊。听不懂看不见的主要原因是心蒙了脂油。各位，这样的人通常在教会里比在社会上更多。 因为在社会上人们会比较道德标准比较低嘛，我就说谎了怎么着吧，在教会里道德标准有吗？我说谎是不对的，我不能说谎。于是他千方百计地告诉自己是诚实的人，但其实他还不是。所以你会发现很有意思，有的时候两个人发生争论哈，他们一个这样说事情是这样的，但另外一个说哦不不不，事情是那个样子的。哎，你们遇见过这样的事儿对吧？那请问如果对同一件事情的描述，一个说是这样一个说是那样，那你就知道，你请问他们当中有没有人在说谎？一定有，对不对？按逻辑来想，100%的一定有一个人在说谎，或者两个人都在说谎，绝不可能两个人说的都是实话。好，那事实上板上钉钉了，对不对？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两个人都真诚地认为自己没有说谎，人家好真诚啊，满脸的真诚，他也真实的觉得自己是真诚的。所以你说什么是对呢？这就是罪。 Tim Keller 牧师这样说，他说罪是一个形象设计师，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我们的发型，改变了我们整个形象。一个把我这个，你知道老年人都喜欢染头发，对不对？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不是说染头发是罪哈，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举这个例子说，其实有的时候呢，当我们习惯的把我们的，其实老年白头发这就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儿，对不对？当我们不愿意接纳我们的白头发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想去遮掩，对不对？我们就想去掩盖，对不对？因为我们看见白头发的时候，我们内心深处会有一种不愿意承认啊，虽然我们的孙子都很大了，但我们觉得自己还是18，对吧？啊，其实呢，你会发现染头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觉得满头白发很难看。其实满头白发不难看，就满头白发表明自己老了，其实老也就是正常事儿，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有一天，我有一次遇见一位老阿姨哈，很有意思哈。这个有一个旁边的小年轻，这个跟他聊到染头发的事儿，这个告诉他，我这个就他们聊天随意聊天，你会发现那个小年轻这个突然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把那位老阿姨给惹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受伤了，他觉得他忽然看见了一个满头白发的陌生的自己，或者说他不承认自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通常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的。让我这样说，先知以赛亚蒙召就是要去告诉上帝的百姓一个会让他们受伤的事实，一个他们自己伪装了的事实，一个他们不愿意听的消息，就是他们都是虚谎的人，他们都是虚谎的人，他们在打扮自己的人生，他们在假装自己的人生是这样子的，假装自己是爱主的，假装自己是敬虔的。所以先知以赛亚蒙召要告诉他们一个令他们痛苦，也令以赛亚痛苦的事实。哎，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仪器叫测谎仪吗？你们知道测谎仪的原理是什么，对吧？就是根据人的心跳的频率，因为你如果说谎的时候心跳会加快嘛，血液的流速或者面部表情来判断你说的是不是正确的，对吧？有一次一个弟兄就问一个牧者说，问一个牧师说，哎，测谎仪准吗？啊，一位牧师这样说，外交部发言人天天都在说谎，但他们脸不红心不跳，以至于我非常的相信他们所说的全部能够通过测谎仪。啊，我觉得这个牧师很幽默，对不对？是的，我也觉得是这样子的。如果有一个很骄傲的人，他说其实我觉得自己一直很谦卑，人家真诚地认为自己很谦卑，那么请问他难道通不过测谎仪吗？他通得过吗？对不对？当他真诚地这样认为的时候，他不会脸红心跳的，他不会血流加速的，他会很自然地说，我是一个谦卑的人。 或者一个写作水平很差的人坚持认为自己的文学创作非常高，大概比莫言更好，然后呢他只不过说只不过这个世界上呢没有几个人可以欣赏我的作品，难道他不能通过测谎仪吗？他能通过，对不对？或者说一个从小接受了唯物主义教育的人，他真诚地认为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没有救赎主，从来都要靠自己，甚至一个教会的姐妹说我一点都没有对不起他，我的婚姻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他的错，都是因为我的丈夫，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受害者，我周围的人都很同情我，他们都知道我的丈夫有多糟糕，那请问你一定知道测谎仪无法测出上述这些人的正在说谎，对不对？你知道他们绝对100%正在说谎，但是你无法测出他们来，因为他们真诚的这样认为的。各位，先知以赛亚的话就是以色列人生命中的测谎仪，要测出我们生命当中真实的光景，好是我们灵魂的测谎仪，好使我们真正的认识自己，对付自己，敬拜上帝。所以呢，你会发现信仰就是永远的被上帝来攻破我们心中的幽暗，信仰就是永远的允许上帝来不断的对付我们，上帝和上帝的话语要不断的炼净我们，塑造我们，破碎我们。一个不愿意被上帝和上帝的话语破碎的人，就是一个不再成长的人。然而破碎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可能我们十年前受洗的那一刻也破碎了，我们哇哇大哭说主啊我真是一个罪人，但是这十年来就哭了那一次。已经破碎的外壳现在已经加了三层钢筋混凝土了，已经累成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啊！唯有上帝可以胜过我们的困惑，唯有上帝的话可以胜过我们的不幸。最后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如何的指向耶稣基督。那在这段经文当中，主耶稣基督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可以从新约当中对这段话的引用来思考这一点。你知道吗？这段话在新约当中被引用了四次，每一次都是极其艰难的境况下说出来的话。我引用其中的一段，在约翰福音12章，主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当时的犹太人打算怎么来解决这个难处呢？因为他明明的使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了，你也不能说他没有复活，对不对？于是当时的人想到一个好点子，就密谋把拉撒路和耶稣给怎么样，给杀了。我说你就不怕他让他再复活一遍吗？这你人的人心的刚硬就可以到这个地步，对不对？然后使拉撒路复活之后呢，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人子要被举起来就吸引万民来归他。他讲了一段自己的指向自己十字架荣耀的那一刻的经文，对不对？然后呢，很有意思的是经文描述说他虽然行了许多的神迹，但是他们还是怎么样，还是不信他。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哈。他明明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行了许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于是呢，新约圣经就引用了以赛亚蒙召这段经文说，这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看见真正艰难的还不是先知以赛亚，真正艰难的是啊我主耶稣基督。然后约翰在那里说了最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这是约翰福音说的，对吧？所以你看哈，新约宣告说在以赛亚书第6章那里， 以赛亚在异象当中所看见的上帝，所看见的那个荣耀就是耶稣基督。哎，你很有意思，因为约翰说了，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话。所以呢，这并不是说神做了什么事情故意的使我们这些本来愿意相信的人变得不信了，不是的，而是主要借着先知以赛亚的蒙召使我们的不信给显出来，使我们不可能信的事实也绝不愿意信的事实被彰显出来，一直彰显到被掳，一直彰显到这地极其荒凉，一直彰显到人生的尽头，一直彰显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的，以赛亚有一个相当重要的福音使命，就是要把众人都圈在罪里，来显明他们的刚硬悖逆不信，显明他们不会信也不能信，直到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了荣耀。当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了荣耀的时候，就使我们这些实心可以变成肉心，使我们这些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活过来，使我们这些不能信的人被天上的那一个呼召恩典临到，使我们可以信。所以先知以赛亚所传的福音，就是福音传给了绝不可能信的人，以至于这些绝不可能信的人最后居然信了，那这就叫福音啊。这个福音是我主耶稣基督亲自做成的，这个福音就是告诉我们，原本我们是绝不可能信的，然而因着耶稣基督得了荣耀，上了十字架，就做成了这个福音的事实。我们不能信是一个事实，而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做成了福音也是一个事实，而十字架的福音的事实压过了我们不能信的事实，因为那个事实是更加安定在天永不动摇的，那一个事实胜过了这个事实。让我这样说，福音就是十字架的事实打碎了我们这个不能信的事实，胜过了，不是这个不是事实，而是说它是一个更大的力量吞灭了我们的刚硬和悖逆。感谢赞美主。所以最后让我用一个故事来结束。尼尔顿在失乐园的第三章当中描述了一个比先知以赛亚的蒙召更崇高的一幅画面，他描述了一幅天上的画面，他描述说耶和华坐在他的宝座上，千万的天使侍立在旁边，然后耶和华神说，谁肯为我们去呢？因为耶和华看见撒旦将要引诱按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亚当，使他陷在罪恶当中，死亡降临大地，山河破碎，人与神隔绝。上帝看见这个画面的时候，就心里忧伤，就问说，谁肯为我们去呢？千万的天使没有一个可以站出来的，这个时候有一位站出来了，这一位就是圣子。圣子站出来说，我愿意去，父啊，我愿意去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并且是成为他们中那一位最卑微的一员，对不对？他2000多年前那个夜晚如此的寒冷，他降生在了马槽当中，不仅如此，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甚至是存心顺服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甘愿以他的生命献上为祭。只有这个事实才能打破我们心中那一个坚固的营垒，才能对付我们的刚硬不幸和败坏，除了这一个无人能够对付，没有什么能够对付。而这一段你当然可以说这是尼尔顿的想象，但这一段的想象揭示出了比先知以赛亚蒙召背后更伟大的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父与子在万世之先所立下的那一个救赎的盟约。父说，谁肯为我去呢？子说，父啊，我愿意。所以神肯为我去呢？当主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必须说，最终的回答不是以赛亚肯为主去，而是我主耶稣基督肯为我们去。 但是众人不但不会听，你知道以赛亚传道的时候就受人抵挡，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以赛亚的主来传道的时候会不会受人抵挡呢？众人不但不会听，不但不会信，不但耳朵发沉，眼睛昏迷，甚至抵挡他到一个地步，要把他杀死在十字架上，用这样的行为来表达他们的刚硬悖逆和不信。于是我主耶稣基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耶稣基督宁愿到我们这一群罪人中去，他不是嘴唇不洁的人，但是他到了嘴唇不洁的人中去了。他不是心不洁的人，他是圣哉圣哉圣哉那一位，他到了我们这群从头到尾不圣洁的人中间。他到这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叫醒我们这群装睡的人，装睡到死的人。于是他走上了十字架来去叫醒我们，他用他的十字架来叫醒我们。阿们。这就是这段经文唯一的答案，这就是那个唯一的悖论真正解决的答案。愿这样的答案来真正的感化我们的心，这样的答案真正苏醒我们的心。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呢，当醒过来，基督就要光照你了。阿们。让我最后再一次借着失乐园讲这个悖论，这个悖论就是500年来人类最伟大的诗歌是一位瞎子写的，尼尔顿是一位瞎子，对不对？500年来人类最伟大的音乐是一个聋子做的，贝多芬是一个聋子，对不对？这就是要显明有眼睛的看不见，瞎眼的反要看见，有耳朵的听不见，耳聋的反要听见。所以愿我们今天都能看见，都能听见，因为我们的眼睛是有福的，我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我们看见听见了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我们这群聋子能够听见，能够唱出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就是献给那被杀的羔羊的音乐，就是唯独将荣耀归给圣哉圣哉圣哉的那一位万军之耶和华。主啊，愿我们这群瞎子能够看见，看见你的圣言，看见你的恩典，看见你的救恩，使我们的人生成为这样的一首敬拜你的诗歌，一首向上的敬拜，一首活出献给我主耶稣基督的诗歌。主啊，我们必须在你面前承认，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无人能够相信你，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天然就会背离你，但是这个背离在我们的里面，这个谎言在我们的里面是如此的深重，以至于有的时候完全塑造了我们的心思，我们有的时候无法看穿自己的谎言，无法看穿自己的刚硬和罪恶。主啊，愿这个天上的福音进入到我们的心灵的最深处，使我们真正被这大光来照耀，就像你的仆人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被这大光来照耀，他就真的认识了自己，他也就真正的认识了自己人生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主啊，让我们在那里，在你的面前真正认识自己。主啊，就求你继续的来保守我们，看顾我们，赐恩给我们今天每一位坐在你面前的每一位你的儿女，使我们可以在今天再一次的不要做那个装睡的人，那一个渐出西安可以攻破我们坚固的营垒，将我们的心意夺回归在你的面前。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